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周二提出辞职，特朗普总统已经批准了黑利的辞职。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朝鲜目前正在着手安排第二次领导人峰会，目前正考虑三四个地点，但可能不是新加坡。
针对香港政府拒绝了香港外国记者会副主席马凯的工作签证续期申请，美国驻港总领馆和美国商会都提出批评。10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凯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大使星期二突然请辞，而特朗普总统已经批准。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会见了黑利，他除了称赞黑利的贡献之外，也对媒体提到当前美中贸易争端。特朗普表示，如果中国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美国100%准备好对中国课征更多关税。下面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谢谢卡拉。在这个星期二10月9号星期二的上午10点半呢，特朗普总统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大使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见面，并且宣布了黑利大使请辞，而特朗普总统接受这个他请辞的消息。那么此前呢，特朗普总统他说这个黑利大使曾经在6个月之前就已经跟他提过了，希望在今年的年底，也就是他担任联合国大使2年之后呢，能够稍微的休息一下。那不过呢，虽然是说好像是事先已经安排好了，但是白宫的行程表上今天本来是并没有安排黑利大使来白宫与特朗普总统见面的行程，而特朗普总统也是在10点半他们见面的前12分钟才突然在推特上宣布说黑利大使要来跟他见面，并且他们有重大的事情要宣布。那至于黑利大使为什么突然想要辞职呢？我们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详细报道。
黑利曾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他在特朗普2017年就任总统以来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向来支持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立场和强烈的亲以色列立场。上个月他协调了特朗普第二次出席联大会议，包括特朗普总统首次主持安理会会议。黑利星期二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宣布了他的决定，他说辞职并没有特别原因，只是他觉得是时候了。
我想政府官员都要知道适时退位的重要性。我过去8年里得到了很多支持，我想现在是让那些有相同经历和权力的人接手的时候了。
黑利说，将州长的6年时间计算在内，他过去8年一直在紧张工作。他说他认为应当有任期限制。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黑利大使今天早上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也被记者问到，是说他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他也说到他的原因并非是因为私人因素，也不是因为家庭的因素才辞职的。他也强调说他的家人一直很支持他的工作。那么呢，特朗普总统在今天早上的这个与黑利大使见面当中呢，他也提到了在联合国当中处理到了许多的重大的问题，包括伊朗的问题，包括朝鲜的问题。他并且说呢，黑利大使在这方面都做出了许多的贡献。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如何称赞黑利大使。
他做得很出色，我们一起做了很棒的工作，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而我们也正在解决很多问题。一开始朝鲜是个大问题，现在我们已经顺利推进，现在很顺利的推进。
那特朗普总统呢，在今天早上也说了，他说将会在2个星期到3个星期之内宣布新的继任者。那么在这个星期二的下午3点50分，在前往爱荷华州进行选举造势之前呢，特朗普总统被记者问到说这个黑利大使的继任人选的时候，他说到了前任的国安会的幕僚蒂娜·鲍威尔是他会考虑的人选。那么此外呢，关于他自己的女儿伊万卡·特朗普是否有可能会出任这个 个联合国的大使，他则说伊万卡出任的话将会是 wonderful 很棒的，但是呢他担心如果这样做的话将会被人家批评这是有裙带关系。那么在提到朝鲜问题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再度强调他与金正恩的关系良好，并且说呢，从新加坡的峰会到现在才不过三个多月，但是呢进展却非常的快。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Speed is amazing.
我想这个速度很棒，没有核武测试，没有导弹试射。我们和金委员长有很好的关系，而这很重要。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关系很好。
The relationship is good.
好的，感谢耀一发自白宫的报道。
好的，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特朗普总统在接受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辞职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和朝鲜目前正在着手安排第二次的领导人峰会，目前正在考虑三四个地点，但是可能不是在新加坡。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经完成了对亚洲的出访，返回了华盛顿。他表示，此行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双方非常接近敲定第二次美朝峰会的细节。那么相比之下，蓬佩奥的北京之行则是凸显了美中之间相互批评、关系恶化的状况。美国对中国在人权和南中国海等几个方面的行动表示严重的关切。蓬佩奥告诉中国外长王毅说，美中之间具有根本的分歧。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现在是已经结束了对亚洲四国的访问，那么美国国务院对于他此行在朝鲜核问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以及美中关系的未来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已经结束对北京的访问，在星期一的晚上呢返回华盛顿。星期二，他在白宫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简报对平壤的第四次访问。蓬佩奥国务卿在白宫表示呢，这次访问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他表示，尽管呢距离朝鲜达成完全不可逆转以及可以核实的去核化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呢已经找到了办法来达成这个目标。另一方面，针对美中关系，在刚刚不久之前结束的例行记者会当中，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询问美国呢是否已经正式把美中的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者的关系。对此诺尔特回答说，中国当然是美国的一个竞争者，但是呢美中关系广泛而且复杂，但是也有合作的空间。我们知道呢，最近在华盛顿，对抗以及竞争是被用来形容美中关系，常常被用来形容美中关系的一个用语。而这次呢在这个用语呢也反映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次对北京的访问。其实呢在从一些台面下呢还没有被报道，还有呢台面上已经被报道了一些行程安排的细节当中呢也可以看出美中之间的互相提防。例如美国驻华大使馆呢严格把关，不让中国记者来参与蓬佩奥国务卿的采访行程。此外，蓬佩奥国务卿这次并没有见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的安排由于中方的不配合并没有发生。对此呢，美中的首席外交官呢，也在公开场合以不这么外交的外语言来彼此交锋。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握了手，但在北京会晤开始时，两人在记者面前异乎寻常的坦率和毫无外交策略。
我们要求美方立即停止错误言行。中美还是要坚持走合作共赢的正道，不应陷入冲突对抗的歧途。
我感到遗憾的是，你们选择取消了我们两国之间的战略对话，这本是一个重要的机会，让我们可以讨论这些更广泛的问题，这些可以为两国人民带来机遇的重要问题。
王毅指责美国加剧了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关系，并表示美国与台湾的交往方式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说，蓬佩奥直接针对了美中两国意见不同的领域，包括南中国海和人权问题，但两人也都谈到需要加强合作。 在北京会晤的几天前，美国副总统彭斯对中国提出了严厉批评。
To put it bluntly,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is working.
坦率地说，特朗普总统的领导力正在发挥作用。中国想要一个不同的美国总统，毫无疑问，中国正在干涉美国的民主。
China is meddling in America's democracy.
蓬佩奥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与他周日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形成了鲜明对比。双方都表示会谈成功且富有成效，但没有提供太多细节。美国国务院表示，蓬佩奥和金正恩会即将到来的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的峰会的地点和日期做出了精心选择。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白宫呢，又再度批评中国的不公平贸易。那么，专家指出，美中的贸易纠纷，再加上了种种的一连串其他问题，美中关系可能停摆，一直要到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之后。另一方面，在朝核问题上面，我们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不久之后即将访问俄罗斯，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访问平壤。此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表示，希望能够很快的和金正恩取得会晤。那么呢，之前被国际孤立的金正恩平壤政权，现在呢，纷纷的将跟国际上的重要领袖来举行会晤。一些分析家指出，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已经逐渐浮现一个新秩序。林森，
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针对香港政府拒绝了香港外国记者会副主席马凯的工作签证续期申请一事，美驻港总领馆和美国商会都提出批评。此外，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0月9日就遭拒签问题拒绝具体评论，引起西方社会对香港言论自由的忧虑。下面我们来请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来进行详细的报道。爱德华。
至少批评香港政府的美国商会发表了强烈的声明，指责香港政府拒绝《金融时报》亚洲新闻编辑马凯的工作签证。之后美国商会会长塔拉约瑟夫说到这个事情，发表了一个让人担忧的信号，而且说自由媒体如果没有自由媒体就无法正常运行经商。声明也强烈指责这个香港政府的举动可能会伤害香港的国际经济地位而且竞争力。与此同时，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也表示此事甚为堪忧。早前邀请主张独立的香港民主党召集人演讲的香港外国记者会副主席马凯，遭拒签连日来形成国际政治风暴。虽然最近外界不断要求香港政府发表一个解释原因，不过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发表讲话说不会就个案做公开评论和解释，称做法是国际惯例。舆论普遍认为马凯今年8月14日就在香港外国记者会邀请香港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发表演讲，招致港府和北京的强烈不满而遭到报复。但陈浩天在外国记者会演讲时，香港民主党还没有被香港政府取缔。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此之前报道说，马凯因为伤害到中国国家安全而遭到拒签。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南澳大利亚州分所所长菲利克斯·帕特里基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直接驳斥了这样的说法。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is is really the sharp end of a very large.
这只是一个开端，我相信我们会看到更多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要看看全世界如何对这起事件做出反应。中国将越来越频繁地在香港使用这个方法来驱除他们不喜欢的人。
他也表示，马凯拒签也是对中英啊1997年的联合声明的一个打击。这个声明向香港居民承诺一个高度自治权和保护言论、结社和抗议的自由。同时，帕特里基夫认为这种事情可能还会发生。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Mallet was doing nothing more than exercising.
马凯只不过是行使他的自由，为一个政党提供一个发表意见的平台。那是一个很小的政党，所以根本就没有削弱国家权力或者安全的问题。
So there is no question of it being able to undermine either the integrity or security of the state.
马凯现有的签证是10月14号，就是星期天到期。时间交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爱德华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新近上任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表示，要以尊重和开放的态度审判每一个案件。此前，他的听证会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分歧。来看报道。
在白宫的宣誓就职仪式之后，卡瓦诺表明了他的态度。
Every American can be assured.
每个美国人都可以放心，我将成为一个独立公正的法官，我将致力于维护法律下的平等公正。
Under law.
独立法庭分析人士预计，布雷特·卡瓦诺对法律的解释将趋于保守派，最高法院将以5-4保持保守派优势。在卡瓦诺宣誓就职之前，特朗普就此前卡瓦诺被指责在高中时有性侵行为，对卡瓦诺和他的家人致歉。卡瓦诺否认福特教授对他做出的性侵指控。
On behalf of our nation, I want to apologize to Brett.
我想代表我们的国家向卡瓦诺和他的家人致歉，这给你们带来了可怕的痛苦和折磨。卡瓦诺先生，你在受到历史上最严格的审查之后被证明无罪。
Under historic scrutiny, we're proven innocent.
事实上，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并不是犯罪调查。其报告也没有犯罪或无罪的结论。卡瓦诺上周六正式宣誓就职，此前参议院以50-48通过了他的任命，他将终身就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周一晚间的仪式之前，特朗普总统指责反对派民主党人谋划将卡瓦诺革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二降低了对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测，指近期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相互征收关税，损害双方的经济。尽管美国经济受到减税的提振，目前发展健康，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明年的经济增长从今年的2.9%调低至2.5%，而美中贸易战的因素约占0.2%。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速今年将从6.6%降低到6.2%，明年的增长预测从6.4%下调至6.2%，反映贸易战对经济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伯斯法尔德表示，目前的局势是所有的国家都受害。该组织预测全球经济增长明年保持平稳，但会因利率增长和贸易壁垒等因素略微减缓，故将明年的预测降低0.2%至3.7%，而未来几年也将呈下降趋势。
星期一晚间，1000多人聚集在纽约州的阿姆斯特丹市悼念一起车祸的遇难者。纽约上周周六的车祸造成了20人丧生。首夜悼念活动在纽约州的阿姆斯特丹小城市举行，该城市呢也是一些遇难者的家乡。有关当局表示，周六的车祸是近10年来美国最严重的交通事故。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表示，出事的豪华轿车上个月没有通过安全检查，不应该上路，司机也没有获得适当的许可证。州和联邦当局正在调查星期六的事故原因，当局已经关闭了名称叫做声望的豪华轿车公司。
气象预报人员说，飓风迈克尔已经变成强大的二级风暴。佛罗里达州长里克斯科特警告说，迈克尔飓风继续向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逼近，有可能会造成重大破坏。
国家飓风中心在最新的报告中称，迈克尔位于最受欢迎的度假胜地巴拿马城以南约635公里处，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55公里。这场风暴已经在墨西哥和古巴造成了破坏。斯科特说，他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特别关注佛罗里达州的西部狭长地区。
想想我们之前看到的飓风，像埃尔玛这样的风暴造成的破坏，飓风迈克尔构成致命的威胁。随着它变得越来越强大，我们可以预期它将在星期三沿着墨西哥湾沿岸登陆，成为三级风暴。佛州和大湾部分区域可能会看到风速超过110英里。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专家肯·瓦多斯基表示，风暴潮也将是一个问题。
风暴潮将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在佛罗里达州大湾地区，预计将有8至12英尺的风暴潮，因此沿海地区可能存在一些显著的低位洪水。
瓦多斯基说，飓风将在第二天穿越美国东南部，影响佐治亚州、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工会组织担心，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等国的关税会影响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工资和工人的工作条件。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临近，选民关注多项议题。美中贸易战持续升级的同时，副总统彭斯发表美国对华政策演讲。美国与中国之间是否真的爆发新冷战？专家试点为您深入解读。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周二提出辞职，特朗普总统已经批准了黑利的辞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见时，相互指责对方加剧了紧张局势，损害了双边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降低对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测，表示近期两国相互征收关税损害双方的经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之后，中国也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些关税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还不明显，但是对于那些向中国出口的企业来说，情况则是完全不同。肯塔基州向中国出口废金属的 可持续管理公司的总裁弗里德曼在路易斯威尔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专访，谈到了贸易战对他的生意带来的影响。我们来看记者利亚和宁露的报道。
弗里德曼是从事国际回收业务的可持续管理公司的总裁，也是路易斯维尔当地犹太社区的一位领导人。我们9月18号在路易斯维尔采访的时候，正好赶上犹太人最神圣的节日赎罪日。我们在他参加晚上的祷告活动之前对他进行了采访。我首先问他，美中贸易战对他的生意究竟有多大的影响？
Oh, tremendously. China countered by putting up with
巨大的影响。中国通过设置他们所称的绿色栅栏进行反制。他们说他们不要美国把废品运到中国，所以他们真的停止了这个生意。结果是当废品的大消费者没有了，突然之间需求没有了，价格下降。这是我们在废钢领域所经历的情况。在9月份，废钢的价格每吨又下跌了20美元。
For the month of September.
从96年就开始与中国做生意的弗里德曼说，除了废金属出口行业，美中贸易战也会影响到美国的废纸回收。
One of the largest expor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s scrap metal.
美国最大的出口品之一是废金属和废纸。中国接收了几乎所有来自美国的废纸，这个市场垮掉了。当你把报纸放在路边回收时，看起来这些废纸如今都会被送到垃圾填埋场了。
That's now going to the landfill.
在他看来，关税会使得衣服、鞋等消费品的价格有所上涨，这等于是向美国消费者征税。
$100 for shoes, for another $10.
如果有人准备花100块钱买一双鞋，而价格涨了10块，我想他们不会因此而不买这双鞋。我想最终是消费者要承担关税带来的后果。这是美国政府取代减税的一个方法，因为他们减了税，我觉得这些关税将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钱，而消费者正在付这个税。
And I think that the tariffs will bring more money in. And I think the consumer is paying that tax.
这位公司老板认为，特朗普征收这些关税是要引起中国的注意，并迫使他改变一些做法。
I think he is right in certain ways that,
我认为我们一直在承担很多不公平贸易的做法带来的后果，在这方面他是对的。我觉得这可能是事实。我觉得关税是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即我们征收25%的关税，我们会停止中国的不公平做法。但是我觉得从长远来看，他对谈判持开放态度，关税可能让所有人来到谈判桌边，这是我们所说的威吓。
What we call saber rattling.
尽管他认为美中之间最终会通过谈判解决贸易争端，但是在他看来，中国将面临一些艰难的时刻。
You know, Trump announced all these tariffs today, and the market went up. The stock market went up, which just means business is good. So, I don't know.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rocky road, you know, for our trading partners.
弗里德曼说。美国需要贸易伙伴。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宁露、路易斯维尔报道。
美国工会组织越来越怀疑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等国的关税是否会显著改善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工资和工人的工作条件。今年3月，特朗普开始对进口钢材征收25%的关税，对铝征收10%的关税，而从那以后，金属价格上涨了30%。美国钢铁公司的利润飙升，但是工会工人说他们并没有从中获益。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在美国南部乔治亚州的布尔穆斯管道工厂，56名联合钢铁工人协会的成员因拒绝签订新合同而被拒之门外。这位新合同强迫工人支付更多的医疗保险，这笔开支将抵消工人们的少量加薪。
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增加钢铁的价值和美国的钢铁产量，并不是为了让公司像现在这样对待我们。我认为这是一种滥用。
最近3万多名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成员投票决定，如果类似的合同谈判未能在保持福利的同时大幅提高工资，他们将在2家公司进行罢工。主要劳工组织支持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尽管钢铁价格上涨可能会损害汽车工人和其他工会。
劳工运动像一个分裂的宇宙，其中有很多不同的利益，但有一个主题占上风，至少在劳工的修辞中，那就是团结的概念。
但工会领导人表示，关税需要成为就业战略的一部分，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培训并终止企业为减税将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工会也坚决反对特朗普的大部分经济议程，该议程支持为富人减税和实行限制性的反移民政策。
工会把移民视为未来工会成员的重要来源，总统无疑也在试图抑制移民。
特朗普强调，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新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包含了对劳工有利的要求。协定规定30%的汽车必须由时薪$16的工人生产，并放宽了对墨西哥工会的限制。美国劳工联合会与产业工会联合会称，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议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在做出判断之前，希望看看是如何实施劳工保护的。劳联产联是一个工会联盟，代表了1250万工人。美国之音记者帕登报道。
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之前，在共和党历来强大的德克萨斯州，45岁的民主党的联邦众议员贝托奥洛克与47岁的共和党的现任参议员泰德克鲁茨正在角逐参议院的席位。
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带您来看一看年轻选民怎么说。
竞选联邦参议员的奥洛克在德克萨斯各地动员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
我想，如果一个候选人从未出现来回答年轻选民的问题，看看什么对他们最重要，在他们看来什么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也不会要求他给这位候选人投票。
从管理人员到组织者，他的志愿者中有很多千禧一代的年轻人。这些人说，他们感觉他在聆听自己的忧虑。
他聆听年轻人的想法，对我来说，作为性少数社群的一员，这意义非凡。
我想他不收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钱，不收大企业的钱，让人们很欣赏。因为我这个年纪的人都觉得我们的声音没有被听到，而部分原因是比起我们，政客更在乎企业利益。
年轻的共和党人也同样行动起来，为现任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争取支持。
我记得在2014年我头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来我的高中，在那里进行了一次演讲，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
最重要的是他对宪法的承诺，为此我非常敬佩克鲁兹。
克鲁兹说，他对于自由的承诺特别吸引年轻人。
我告诉你，当我与年轻人交流时，我与很多高中、大学和年轻工作者交流，就会有两件事鼓励他们。第一，维护自由。自由是强大的，是有感染力的。年轻人希望他们是自由的，年轻人希望受到启发，年轻人在乎自由，希望为有意义的事而战。在德克萨斯，我们为蓬勃的经济、就业和机会而战。
不管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人们都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鼓舞年轻一代积极参与政治与投票。美国之音萨拉伊休斯顿报道。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乡间小城黑泽尔顿，前警察局长说，小城已经走出了转型10年。在21世纪初期，移民和第一代美国人大量移居到该地区，寻找工作和更好的生活。在2016年的大选中，唐纳德·特朗普在当地的得票率勉强超过希拉里·克林顿。现在，特朗普亲手挑选了一个当地人，在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中挑战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鲍勃·凯西。美国之音记者巴罗斯访问了这个昔日的煤矿小镇，与前警长和其他人谈论移民问题和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
纽约市长白思豪10月2号召开公听会，听取民众对有关为那些无法确认自己为男性或女性的人们在其出生证明上增加第三性别的意见。
这是尊重纽约市民、给予人们自我决定以及自我表达自由的一个例子。
我们敦促您签署这项重要议案，它将改变很多纽约市民和他们身边人的生活。
这项立法将允许父母为自己的新生儿选择 X 属性，同时允许成人改变自己出生证上填写的性别，而不必出示心理医生或有关专业人士的证明。研究人员估计，每1500到2000名新生儿中就有一名是生理性双性人，萨拉吉南就是其中一位。他1961年在纽约出生后，医生记录他为健康男婴，但是3个星期之后，出生证明上的性别改为了女性。医生在鉴别婴儿性别时十分为难，基因显示为男性，但吉南出生时具有女性第二性特征以及男女两性的生殖器官。他本人认为男女性别对他自己都不合适。2016年12月，吉南55岁时，他设法说服纽约当局颁发给他一张新的出生证。在美国历史上，这是首次在性别一栏中出现了双性。他欢迎纽约市的做法，但同时表示这不仅是有关获得正确文件的问题。
这也是关于结束对儿童生殖器手术的问题，应推迟手术，直到拥有该性器官的人能做出抉择为止。手术可能会使他们失去某种感觉，如果他们愿意为了某种外观而冒险进行手术的话。任何政府或父母都无权决定这样的孩子会因为手术而性功能不健全。
美国的俄勒冈州、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和新泽西州已经立法允许选择第三性别。纽约州的法案明年1月1日生效。美国之音记者埃尔马斯利报道。
预计纽约市长很快就会签署法案，允许出生证明上填写第三类性别。纽约市议会在今年的9月通过了相关的法案。就此议题举行听证会之后，市长也宣布他将签署法案使之生效的意愿。您刚才看到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第一位在出生证明上正式获得了第三性别的美国公民。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过去的几个星期，华盛顿成功地重新谈判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且对北京加大了压力。美中贸易战持续升级的同时，副总统彭斯发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演讲，被舆论解读为是向北京启动了新冷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访问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会见蓬佩奥，打破了美国国务卿访华中国最高领导人必然接见的惯例。那么美国与中国之间是否真正爆发新冷战？所谓新冷战是否成为美中解决贸易争端的新的策略？我们邀请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晖博士对此做出分析。欢迎陈教授。
主持人好，大家好。
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美中贸易争端，目前毫无疑问已经蔓延到了这个外交和军事领域啊。那所谓的这个新冷战的这个说法，你是怎么看的？是真的有新冷战，还是这是特朗普政府为了处理这个美中贸易争端的一个新的策略？
我认为呢，现在说是新冷战呢，还为时过早。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说，真是要到冷战，甚至是热战。关键问题呢，很多时候呢会有些，就是说是一定有剧烈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就是说是我们的就是从最根本的那个信仰就不一样啊，就是我们认为，就比方说是在美苏的这个冷战的时候呢，就是说是美国呢，就是我们是确实是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一条是正确的道路啊，苏联呢认为呢就是我们是认为那个共产主义是道路，然后对方都把对方呢就叫做是一种邪恶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有一点宗教狂热的这种性质，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呢就会构成冷战。现在呢，你看呢，就是说是，就是从美国这方面，起码从美国这方面呢，我们不认为呢是一种就是中国是一种邪恶的力量，起码就是没有。在现在政府上面呢，没有这种表现，主要的呢都是什么呢？我认为呢都是从 利益上的争夺，就是从就是那个贸易上面的利益，就是、说是你们的这种行为呢损害了我们美国企业在华的利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要求你改，要走到了这个真正的自由市场的这个道路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不过是争利而已，而不是从根本上的的那种就是道路的就是路线上的斗争。所以说我认为那就是不是论战，而实际上不过是贸易战的一个手段。
那么既然按照您的观点，这不是一种真正的新冷战，那么还有一种观点，那么这个观点呢，实际上特别是这个北京方面有很多人持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美国这样做是美国试图要阻止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这样的一个崛起或者叫兴起。那对这个说法你是怎么看的？那么也许美国只是想这样做是试图从中国那里得到这个公平的贸易待遇吗？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实际上是有两个，也可能有两个动机。现在一个呢，就是说是确实说是就像美国政府所说的，就是说是我们这么做呢，不是因为说是要阻止你们中国的发展，恰恰相反，我们要的就是包括那个副总统那个 Mike Pence 说的。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的、公平的一个市场。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公平的竞争，美国企业可以公平的在中国竞争，中国企业呢，同时呢，也可以公平的在美国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呢，就等于说真正的达到了这种全球化，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一种全球化，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中国就像你刚才说的，中国人有不少人这么认为，就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美国看到了中国的这种发展的话，是要很快的时候呢就能超过美国，就成为那个全球的一个超级大国，取代了美国的领导地位。所以说的话呢，美国呢现在就是耍无赖啊，就是我们就是美国是嫉妒的那个我们中国的发展。所以说的话呢，它不过是借口而已，就是这个贸易战说什么公平竞争啊，这些东西不过是借口而已，啊，就是这两个看法。我个人认为呢，现在这个角度来看呢，实际上呢，不是为了限制中国的发展。实际上你要看，包括很多在《纽约时报》了，就是说还有就《华尔街日报》上面那些很多那个大家的那个就是在那个各种网友读者的那种评论呢，一般的时候都认为什么呢？就是中国如果说确实在自由经济的基础上超出了美国，这个是很正当的事情，实际上是对美国是个很好的事情，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啊，就是说是这样的话就会把美国的人的生活同时也做得很好，如果是大家是公平竞争的情况下。现在关键的问题呢是中国不让美国企业在中国自由的竞争，公平的竞争，所以说的话这个就是矛头的那个焦点。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就是川普总统作为一个商人的话，他实际上更应该偏向的是这个，就是让中国自由竞争的这个观点来说，更倾向这个观点，而不是真正的确实说，哦，我们要成为那个新时代，继续我们的霸主，所以说的话，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打压下去。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就是如果他真是要把中国打压下去的话，他应该是联合。欧洲日本这些国家联合在一起的话呢，打压中国，而不是说是真的是对所有欧洲、日本呐、加拿大所有这些盟国呢进行贸易战，对不对？你要是真要跟中国进行那个冷战的话，你不应该会向自己的盟友宣战。就是说呢，从这个角度，我认为呢，可能性呢，就是说是要让中国打开市场，让美国的公司能够自由竞争，从这个角度，这个呢是我认为是更可能的一种可能。
那么我们再来比较一下目前这个美中两国的这个经济状况。那么毫无疑问，现在美国的经济状况呢，可以说是特别从数字上来看是非常良好。那么失业率呢，可以说是创纪录的最低的水平。而中国的经济呢，目前是正好处于一个正在放缓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从这个经济增长、就业和货币金融这三个方面来看，那个贸易战对两国各自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对， 从短期来说，长期不好说啊，从短期来说确实是美国经济发展很快啊，现在的话是确实是啊，就是几十年最低的那个失业率。然后的话呢，美联储的压力是什么呢？是要升息，要把利息升上去，这样的话呢，就是防止经济过热。中国呢，正好是倒过来。实际上呢，很多人已经认为呢，就是中国的经济已经进入了衰退的阶段，而不是说是继续增长。所以说的话，最近的话，那个就业的话也有问题，因为习总就说是我们要保证就业了，要稳定了，就是这个就说明有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呢，就是昨天你看中国的人民银行刚刚降准，就是重新把那个流动性呢又放回市场去，这样的话呢，造成的经济就是说是那个通货膨胀就会有。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是美国呢各方面呢就是都有优势，经济发展。中国呢实际上呢都有劣势，特别是从那个就是外汇这方面说，我们可以看到此消彼长的话，必然会造成那个人民币的贬值，这个是很大的。同时的话，贸易战的话对中国的短期经济的增长，还有就是对就业问题的话会有严峻的考验。美国的话相反啊，这方面倒是多占上风，这是短期的效益。长期的效益来说的话，中国人就可以这么说，他说我们不怕，为什么呢？我们吃点苦有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就是能够吃苦，我们不怕啊。然后的话就是我们的政府是稳定的，我们可以跟你打持久战。我现在是那个占了下风，但是长久以往，你们美国总会打不过我们。你看看你们那个阿富汗啦、战争啦，包括伊拉克战争呢，一开始都是明星都是拼命的要去支持政府，但是十年以后，或者甚至15年、20年以后，你们最后还是后悔了，要把它弄回来。所以说的话，中国政府就说可以完全用这种政策，就是我们等着你们最后明星变了，你们的经济不好了，你们自然会来找我们的，会给我们好的那个待遇。这个可能就是中国
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这个还有最后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陈教授，我们最后来说了，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人民币在这个持续贬值的这个状况。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啊，就是认为人民币是在持续的贬值。那么刚刚啊，就是有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也透露说，美国正在考虑要把这个要新出一个报告，把中国列为这个货币操纵国。那么特朗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曾经说过，上任第一天就要做的事儿没有做。那么有没有可能会这样做？美国，
我觉得实际上中国政府在外汇的这个操纵这个方面呢，最近实际上是做得不错的。我认为它的贬值不是因为说是中国政府的一种那个操纵，恰恰相反，确实是基本面已经不一样了。美国在不断的升息，中国在不断的降息，不断的在印发在那个增发那个货币。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一增一涨呢确实是有压力，但是同时也说出来，就是中国政府能不能把那个美元呢，就是把它那个就是、说是打下去呢，当然可以的，它这么大的那个外汇储备它可以，但是它现在没有这么做呢你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是特朗普政府可以就是给中国政府压力，让他呢保证美国呢还是不这么强劲，也是有这个可能。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谈到这了。非常感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博士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融入美国校园面临哪些挑战？美国之音带您走进中国留学生的美国生活。
Thank you. 随着数字时代的全面的展开，速写本可能会在世界各地的书桌的抽屉里面来积聚灰尘了。
但是对于布鲁克林艺术图书馆的创始人来说，速写本是宝贵的，是非数字时代的 Instagram。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伊莲娜·沃尔夫的报道。
当史蒂文沮丧时，他常常画素描、房子、雨云、雨伞。当他要开始一本新的速写本时，他意识到他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
人们把不想与其他人分享的秘密和事情以速写形式记下来，感到非常自在。
舒适的布鲁克林艺术图书馆有许多专门用于速写本项目的书架，来自世界各地的数万本素描本的收藏。人们付$30将他们的作品交给图书馆保存。速写本不只是来自艺术家，还有那些只是有话要说、有画想画的人。
所以我们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实体的 Instagram。 我的意思是，当然你可以发布你的照片，你可以让1000人给你点赞，但是在这里你与观看你作品的人有这种亲密的体验。也许他一年只有几次，但人们捧着他一页页翻阅触摸。
10年前，史蒂文·皮特曼在 Instagram 推出之前开始收集速写，但他说分享一个人的想法和图片的愿望早已存在，而要把它们变成历史的一部分，只需把它们放进速写本里。
像这样的信封里面有一个速写本，这里有一个用来注册你速写本的独特的6位数字。
速写本收藏是图书馆唯一的收入来源，图书馆不收门票。皮特曼说，虽然无法从图书馆中借阅速写本，但访客可以快速了解作者的生平。
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艺术家，但每个人都可以有创造力，都有想要分享的东西。你存在于这个世界，所以你有一些东西想要表达。
这个收藏是拼凑而成的，不可预测。它包括来自135个国家的数千名创作者，包括儿童、家庭主妇、业余爱好者、专业插画师、当地人和外国人。布鲁克林艺术图书馆的速写本不会出售，也不能归还，甚至不能归还给作者。因为一旦你与世界分享了你对世界的看法，就没有办法撤销了。美国之音伊莲娜·沃尔夫，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制作了中国留美学生的专题报道，从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探讨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国留学生融入美国的校园都面临着哪些挑战？一起来看本期的留学美国融入校园生活的心得。
洁碧鳞次的中餐馆，川流不息的亚洲面孔，这里不是中国的大学校园，而是全美排名前50的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校内47000多名学生当中，中国学生占5845人，超过总人数的12%，居全美大学之冠。
In UIUC especially, I see everyone is Chinese around me. And even
学校到处都是中国人，就连我住的公寓也全是中国人。
Chinese people.
Due to how much money they have to spend to get here because of all ego.
因为学校收了他们高额学费，他们能开好车，不必打工也是想当然的。
Don't have to work, or at least that as the impression comes about.
Just well dressed, like their outfits.
他们穿得很时髦，国际学生感觉很会穿衣服。
Well coordinated.
他们好像很喜欢扎堆，而且他们好安静。
这是刘宇东来到伊利诺伊大学就读金融工程硕士班的第二年。他来自美食蓬勃的广州，最思念的便是熟悉的家乡味。哇！
都还好，就是只有在大四的时候最后没课才可能嘛。
刘宇东的班上有50多位中国同学，不过没有美国同学，这与他最初想象的留学生活有落差。
卡宾没卡住。
安稳的朋友圈使他少了些主动结交美国友人的动力，英语进步的幅度也不那么明显。
我到至今为止，我觉得我最难听明白就是出去吃饭点菜的时候，那些有一些服务员或者是那个收银那些，他们讲的东西讲得好快，然后就而且会有一些口音嘛，然后就听不太清有的时候。
很多美国学生就说我今后就是说有 student debt， 就是学生那个借债嘛，然后他毕业之后他就很快去找工作，造成的结果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招的很多学生就是研究生，就是中国或者是印度或者是伊朗或者是那种 international students。
一大招收的中国学生数目近十年翻了超过六倍。2017年末，一间巴士公司在广告中称，乘坐该公司巴士不会感觉自己身在中国，引发歧视争议。
因为我刚来的时候就被欺负过
啊，你还欺负？还有
就是，他看你比较柔弱，就会来欺负你，就是，那时候不是手没什么力气嘛，然后拎个很多菜啊，然后在那个就在那个后面停车场那边走，然后就有人就开着车在故意用喇叭来吓我。按了喇叭之后还学狗叫，然后我刚好又怕狗，就
你就有点差。我觉得大家还是挺友好的，对啊，对啊，就是在身边其实都挺好，就是这种现象我觉得都是极少数吧。
中国学生人数在一大国际学生群体占超过一半，校园安全是他们关注的一项重点。
6 weeks into her time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s joins us in the studio with how Ying Ying's family is reaching her.
2017年6月，26岁的中国学者张莹莹在一大被绑架后失踪，检方认为她已经死亡，全案将于2019年4月庭审。伊利诺伊大学在事发地点修建纪念花园，让所有人能铭记这起事件。张莹莹的朋友李同学一有空便前来花园帮忙，对她的想念不曾随着时间减少。
我还是很想，就是让她这个事情尽快能够有一个结果。莹莹到底在哪？那个嫌疑人到底是不是真的罪犯？他能不能认罪？就是希望能够早点有一个结果。
It's just in memory of Ying Ying, you know.
我们用这座花园来缅怀莹莹，因为这里发生了非常可怕的事情。原本在公车站牌那里纪念她，不过那还不足够说明莹莹的故事。这个花园更加永久，也非常美丽，我认为能更好地纪念她。中国留学生普遍认为这是一起单一事件，不过意外发生后，他们也对人身安全提高了警觉。
哇，姐姐。
从湖南来念材料科系的邓涵露加强了和家人的联系，时时让家人知道自己是平安的。任何时候只要想家，打开视讯，他总能感觉自己像是回到长沙的家一样。
那天我没生日那天。
今天
干啥？
我就觉得难免，我在中国我也会遇到这种事情，这种我们的心态就还挺好的，所以就。这唯一的一个就是我们不敢单独打 Uber 了，就是 Uber 或者是搭便车我们都不敢了。
国际学生办公室主任麦克法尔兰强调，一大校方对保护学生安全的决心，加强安全宣导，并且提供夜间乘车服务。更重要的是，帮助学校数量庞大的国际生更加融入校园生活，充分享受大学生活的丰富多彩。美国之音许湘云、钟瑞哲，伊利诺伊州香槟市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对华政策讲话第二天，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宣布，美国有联手全球贸易伙伴封堵中国贸易的战略考量，以逼迫中国遵守国际贸易规范。罗斯说，在新签署的美墨加贸易协定里，一项旨在阻止签约国与非市场经济体达成贸易的毒丸条款，可能会在未来美国与日本和欧盟等其他国家和地区达成的贸易协定中被复制。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也把新协议称为是美国贸易政策的样板，主要用意在孤立中国。那么毒丸条款能否如愿推广？中国会不会束手待毙？而北京又将如何解套呢？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